《霸王别姬》第四章，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。又一场了，戏人与观众的分合便是如此，高兴的凑在一块儿，惆怅的分手，演戏的赢得掌声彩声，也赢得他华美的生活，看戏的花一点钱买来别人炫漫凄切的故事，赔上自己的感动，打发了一晚。大家都一样，天天的和，天天的分，到了曲终人散，只偶尔的相互记起，其他时光因为是忙，谁也不把它放在心上。歪歪乱乱的木椅，星星点点的瓜子壳，剑中还夹杂着一两条惨遭践踏万劫不复的毛巾，不知擦过谁的脸，如今来擦地板的脸。段小楼和程蝶衣都分别卸好妆，乐师们调整琴瑟，发出单调和谐返璞归真的声音。蝶衣把手绢递给小楼，他匆匆地擦汗，信手把手绢搁在桌上，随便一坐聊着。今儿晚上是炸窝子般的彩声啊，小楼很满意，架势又来了，好像要跟咱斗斗大嗓门。蝶衣瞅他一笑也满意了。小楼念念不忘，我唱到要紧关头，有一个窍门，就是两只手交叉撑在腰里，帮助提气。蝶衣问，撑在哪里？腰里。蝶衣站起来，站在他身后，伸出手来，轻轻按在他的腰。这里。小楼浑然不觉得他的接触和试探。不，低一点，是这里。从这儿提气一唱，石破天惊，威武有力。然后他又有点不自在。说到威武有力，蝶衣忽记起，这几天倒真有个威武有力的爷们儿夜夜捧场。谁？叫袁四爷。戏园子里的人说过，怕不怀好意，留点神。好。稍顿，蝶衣又说道，哎，我们已经做了238场夫妻了。小楼没留意这话，只就他小茶壶喝水。我喜欢茶里头搁点菊花，香得多。蝶衣锲而不舍，我问你，我们做了几场夫妻？什么？小楼糊涂了，200多场吧。蝶衣清明地回答道，238。哎，你算计得那么清楚，不愿意深究了。唱多了，心里头清楚嘛。蝶衣低腹一下又道，我够钱治行头了。有了行头也不用租戏衣。怎么你从小到大老念着这些？小楼取笑，行头嘛，租的跟自己买的都一样，戏演完了他又不陪你睡觉。不，虞姬也好，贵妃也好，是我的就是我的。好了好了，那你就乖乖的存钱，置了行头，买一个老大的铁箱子，把所有的戏服、头面，还有什么干红胭脂、黑锅胭脂，一股脑的锁好，白天拿来当凳子，晚上拿来当枕头，加四个轱辘，出门就可以当车子了。小楼一边说，一边把动作夸张的做出来，掩不住嘲弄别人的兴奋。蝶衣气得很，你就72行不学，专学讨人嫌。想起自小豆子摇身变成程蝶衣，半点由不得自己做主，命运和伴儿，如果日子从头来过，他怎样挑选？也许都是一样，因为除了古人的世界，他并没有接触过其他。是险恶的芳香，如果上学堂读了书，如果跟了一个制药师傅或是补鞋匠，如果……蝶衣随手，不知是有意亦或无意，取过小楼的小茶壶，就是也喝了一口。突然他发觉这小茶壶不是他平素饮的那个新的茶壶呀。嗯，好精致，还描了菊花呢。小楼有点掩不住的风流，人家送的。蝶衣视线沿茶壶轻游至小楼满腹疑团。正当此时，噔噔噔跑来兴冲冲的小四儿。这小子那天在关师傅班上见过两位老板，非常羡慕，求爷爷告奶奶，央师傅让他来当跑腿，见见世面，也好长点见识。他还没出科，关师傅只许他晚上来。 小四每每躲在门帘后看着吃了，他报告：“程老板，爷们儿来了。”只见戏园子的经理、班主一干人等簇拥着袁四爷来到后台，袁四爷一击为礼：“二位果然不负盛名呐。”随手挥挥，随从端着盘子进来。经理先毕恭毕敬地先去绸子盖面，是一盘银光四射的水钻头面，看来只打算送给程蝶衣的，唐突得很，不成敬意，只算见面礼。蝶衣道：“不敢当。”袁四爷笑：“下回必先打听好二位老板的喜欢什么。”小楼一边还礼一边道：“请坐请坐，人来了也是天大的面子，四爷还是会家子呢。”袁四爷不是什么大帅京师，时代不同了，只是一人古旧困为狭窄世界里头，他就是这类型的人物。小人书看多了，什么《隋唐传》、王宝钏、《三国志》，还有自己手本戏《霸王别姬》，时代不同，角色一样。有些爷们儿仗着日本人的势力，倚仗了政府给的面子，也就等于是霸王了。台上的霸王靠的是四梁八柱，礼前鼓乐，唱念作打，令角色栩栩如生。台下的霸王方是有背景显实力，谁都不敢得罪。袁四爷懂戏，也是票友，此刻毫不客气，威武而深沉，一显实力的了。这别姬嘛，渊源已久，是从昆剧老本《千金记》里脱胎而来，很多名家都试过，就属程老板唱念作打还是有一套剑，真叫人叹为观止。啊哈一笑，瞅着蝶衣，还让袁某疑为虞姬转世重生呢，哈哈。蝶衣给他一说，脸色不知何故突泛潮红，叫袁四爷心中一动，他也若无其事转向段小楼：“段老板的行腔响遏入云，惊声欲震，若单论唱可谓鳌头独占，可论工价做派嘛，袁某还是有点意见。”袁四爷习惯了左右横扫一下，见个人相听演说那样，更加得意。大伙儿倒是顺着他，陪着笑脸，他嘴角一牵，试举一例：“霸王回营亮相到虞姬相见，按老规矩是七步，而你只走了五步。楚霸王盖世英雄，威而不重，重而不武，哪儿行？对不对？”段小楼只笑着敷衍：“四爷，您是梨园大拿，您的高见还有错吗？”蝶衣看出小楼心高气傲，赶忙打圆场，也笑：“四爷日后得空再给我们走走戏。”袁四爷一听，正合孤意：“好，如不嫌弃，再请到舍下小酌，大家叙谈，就今儿晚上吧。”哎呦四爷，小楼做了个揖，真是万分抱歉，不赶巧儿我有个约会，改天吧，改天一定登门讨教。蝶衣失神的一张笑脸僵住了，小茶壶映入眼帘：“不赶巧儿我有个约会，他约了谁去？怎么自己不知道，从来没听他提过。”花满楼正是另一个舞台，彩凤、双喜、水仙、小梅、玉兰香，男人在念唱着姑娘的花名，一个一个招展的步下楼梯亮相。窑子中一围客人在坐，见了喜欢的姑娘便招招手，她款摆过来就坐，高跟鞋、长旗袍，旗袍不是鲜红便是嫩黄，上面绣的不是花便是柳，晃荡无定，简直是乱泼颜色，举座目迷。段小楼一身乌紫衣赴约来了，他高声一唤：“给哥哥透个实情儿，菊仙儿在哪间房呢？”仆从和姑娘们招呼着：“菊仙姑娘就来了，段老板请稍等，请稍等。”老鸨出迎，直似望穿秋水般殷勤状：“哟，霸王来了呢，就等您呀。”小楼乐乎乎出示那小茶壶，不可一世，专程来道谢姑娘送我的礼物。真的用来饮尝？老鸨笑：“别诓咱姑娘呢。”嘿，小茶壶盛满白根，真是越唱越有劲儿。正展示着架势，一人自房间里错开珠帘冲出来，撞向小楼满怀。珠帘在激动着：“ 这也是个环珠翠绕的艳女，她穿缎地彩绣曲襟旗袍，剃了一朵菊花，垂丝前刘海显然纷乱，风貌楚楚，却带了一股子傲气，眼色目光一样蒙上一层冷，几分仓皇。我不喝。他还没看清楚前面是谁，后面追来一个叼着香玉翠嘴儿的恶客，流里流气。咦，跟着吃肉的喝汤还要不依？老鸨一噪声赔不是，就怪道：菊仙才不过喝一盅，他要我从他嘴巴对嘴巴的喝，菊仙不愿意干，我不干。直到他此时方才抬头一瞥，见到段小楼，他忙道：小楼救我。见此局面，小楼倒信口开河：救你救你，旁边有帮腔的，一瞧，哦，唱戏的。恶客是赵德兴，人称赵七爷，当下便问：你是他什么人？小楼好整以暇，不变以万变：我是男人，他是女人。哈哈哈！赵七与帮腔的大笑，大伙儿谁不是王八看绿豆，公猪找母猪，图段老板嗓门大不成？咱们谁也别扫了谁的兴。他啪的一声把整袋银元搁在桌上，小楼只眼角一瞅，赵七毫不示弱，盛气凌人。菊仙姑娘仗着盘尖捧角来了。菊仙靠近小楼一步，小楼当下以护花姿态示众，对方一撇，鄙夷的：捧角由我来，我把花满楼的美人给包了，全请去挺段老板的戏。哈哈，台上见，你可得卖力点，好叫咱听得开心，对吧，菊仙姑娘？菊仙，小楼大言：我包了。他闻言一愕，他来过几回，有些人是一遇上就知道往后的结局，但那是外面的世界，常人的福分。她是姑娘，一个婊子，浪荡子在身畔打转，随随便便的感动了，到头来坑害了自己。婊子无情是为了自保。菊仙凝望小楼，只见他意气风发，面不改容。他一字一顿地问：要定我了？小楼不加思索，是人前半细语，亦或他有心。菊仙听得他答：你就跟我就要呗，今儿咱就喝盅定清酒去。小楼拿过一盅，先大口喝了，然后递送杯子给他。不，他把杯子一转，让他就自己喝过的吐沫星子喝下去。一众见此局面，措手不及。赵七怪笑连声：啊哈，逢场作戏可别顺口溜，何况半点朱唇万客尝，老子才刚尝。话未了，段小楼把赵七掀翻在酒桌杯上，扭打起来。他像英雄一般抄起拳头搏斗，舞台上的功夫、体能的训练正好用来打架。来人有五个，都在出事时尽一分力气，拳来脚往。一人去见空，拎起酒壶用力砸向他的额头，应声碎裂。大伙儿惊见小楼像没事人一样生生受了他，这才是护花的英雄，头号武生。菊仙在喧嚣显赫的阵战旁边倾慕地看着这打上一架的男人，在此刻他暗下决心，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一艳流金的花国生涯将有个什么结局。第二天晚上，戏还是演不下去。蝶衣打好底彩上红，一边调红胭脂，自镜中打量他身后另一厢的小楼。他正在开脸，稍触到伤淤之处，咬牙忍一忍，就被他逮住了。听说你在八大胡同打出名来了。二人背对着背，但自镜中重叠反应，反如面对面。嘿嘿，武松大闹狮子楼。小楼并未刻意否认。姑娘好看吗？马马虎虎。蝶衣不动声色：一个好的也没？有一个不错，有情有义。听的人正在画眉，不慎轻见一下，忙用小指示去：怎么个有情有义？小楼转过身，喜滋滋地等他回答：带你一道逛逛去怎么样？我才不去那种地方。蝶衣慢条斯理，却是五内如焚。怎么了？他正色面对师哥了：我也不希望你去，这些咬姐儿弄不好便惹上了脏病，而且我们唱戏的嗓子就是本钱，万一中了彩，他中了就完了， 唱戏可是一辈子的事儿。这样说，小楼有点抹不开。这不都唱了半辈子了吗？师弟这般强调，真是冷硬，叫人下不了台。人不风流枉少年。蝶衣不是这样想，一辈子是一辈子，差一年、一个月、一天、一个时辰都不能算一辈子。一阵空白，蝶衣忍不住再问：“什么名儿？”“菊仙儿。”又一阵空白，垂下眼来，画好的眼睛如两片黑色的桃叶，微抖。哦，蝶衣回心一想到，感情是姘头，还送你小茶壶，上面不是描了菊花吗？就为了他打上一架。不过闲话一句嘛，算得上什么？真是。这个男人并不明白那个男人在不断的试探，那个男人也经不住自己的断续试探，不知依于湖底。上好妆，连脖子、耳朵和手背都抹了白水彩，白水彩是蜂蜜调制的，持久的苍白，直到地老天荒。原来是为了掩饰苍白，却是徒劳的。按常情，蝶衣惯于为小楼做最后的勾脸，他硬是不干了，背了他，望着朦胧纱窗，嘴唇有点抖嗦，他不肯。到了晚上，大王醒来，大王醒来。舞台上的虞姬带着惊慌，因他适才在营外散步，忽听得塞内四面楚歌声，思潮起伏。霸王唏嘘：“妃子啊，看此情景，就是你我分别之日了。”砰砰，戏园子某个角落响了两下枪声，一个帮会中人模样的汉子倒在了血泊中，观众慌忙起来。这是近日常有的事儿，本月是第三宗。小楼一饿，马上往池座子一瞧，他的目光落在台下第一排右侧一个俏丽的女子身上，蝶衣也瞥到了她。刻着瓜子听戏的菊仙儿有点苍白失措，但她没有其他人骨酥筋软的那么窝囊，她一个女子还是坐得好好的不动。小楼给她做了一个不要怕的手势示意，她眼神中交错着复杂的情绪，本来犹有余辜，因她在，她叫她不要害怕，她的心安定下来了。蝶衣在百忙中打量了一下，一定是这个了，一定是她。不正路的坐姿，眉目传情的对象，忽地泛起了一丝笑意。阳春博喜，不要脸，这样的勾引男人，渴求保护，还磕了一地的瓜子壳。小楼在众目睽睽下跟他暗打招呼，他陶醉于戏与戏外武生的目光中，他的喜悦泛升上来，包容了整个自己，旁若无人。蝶衣在舞台上心如明镜儿，总得唱完这场戏，为着不可洋洒漏水，丢板荒调，抖擞着，五内翻腾，表情硬得只剩下一个，还得委婉动情地劝慰着末路霸王。啊，大王，好在亥下之地高岗绝岩，不易攻入，后得机会再求突围也不迟啊。警察及时赶至，四下暗涌，他们悄无声息地把死人抬出去，一切都定了。大王一句酒来，虞姬强颜欢笑，大王请。二人在吹打中同饮了一杯，四面楚歌却如挥之不去的心头一块阴影。菊仙也定下来，下了决心，他本来要的只是一个护花的英雄，妾本丝罗，愿托乔木。他本来的天地变样，此际心境平静，他是全场最平静的一个人。不，他的平静与舞台上的蝶衣的平静几乎是相媲美的。妒火并没有把他烧死，木下了，他还抽空坐在写信摊子的对面。这老头穿灰狮翎大褂，态度安详温谦，收集整理透人情，为关山阻隔的人们铺路相通。他不认识他，故蝶衣全盘信赖，慢慢的近乎低吟：“娘，我这儿很好，您不用惦念。我的师哥小楼对我处处照顾，我们日夜一起练功喊嗓，又同台演戏，已有十多年，感情很深。”他自腰间掏出一个月白色的荷包，取出钞票，里头原已夹着一针与小楼的合照，上面给涂上四五种颜色，都一股脑儿地递给对面的老头。 他刚把这句写完，蝶衣继续：“这里有点钱，您自己买点好吃的吧。”信写完了，他很坚持地说：“我自己签名。”举过老头的那管毛笔，在上面认真地签下了程蝶衣，一想又再写上了小豆子。就在他一个长得这么大个的男子身后，围上几个刚放学的小孩，十分好奇在看他签名。有个女孩还懒懒地念：“娘，我在这儿很好，您不用惦念我的诗歌。”她看不到下句，把脖子翘得老长的。小楼对我，蝶衣一下子腼腆起来：“看什么？”小孩见他生气，又顽皮地学他的女儿态：“看什么？看什么？”一哄而散。老头折好信笺，放入信封，取些饭粒按在封口，问：“信寄到什么地址呀？”蝶衣不语，取过信，一个人执着上路，走到一半，把信悄悄地撕掉，扔弃，又回到后台上装去。花满楼的老鸨一脸纳闷，他四十多，描眉擦粉，发鬓理得溜光，吃四方饭，当然横草不拿，竖草不垫，只叼着一根扫帚苗似的牙签剔牙，厚红的嘴唇半歪，他交着双手，眼瞅着对面的菊仙姑娘。云石桌上铺了一块香绣圆台布，已经堆放了一堆银元、首饰、钞票。老鸨意犹未尽，菊仙把满头珠翠一个一个的摘下，一个一个的添在那赎身的财物上。还是不够，他的表情告诉他。菊仙这会儿倒是下了决心，他淡淡一笑，一狠，就连脚上那绣花鞋也脱掉了。鞋面绣了凤回头，他却头也不回，鞋给端放在桌面上。老鸨动容了，不可置信，原来打算劝他一劝，戏子无意。菊仙灵巧的抢先一笑：“谢谢干娘栽培我这些年的日子。”他一击拜别，不管外头是狼是虎，转身走了。老鸨见他几乎是光着脚空着手，自己给自己赎着身，白线袜子踩在泥桶上，风姿秀逸婀娜多姿，他繁荣醉梦的前半生孤注一掷豁出去。老鸨失去一棵栽植多年的摇钱树，他最后卖身的钱都归了他，老鸨气得说不出话来。菊仙竟为了小楼卸妆。